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向你呼求，却不知道你在哪里。我们今天看见这篇诗篇，求你让这篇诗篇诗人所说的成为我们的帮助。请你让我们带进这诗人所写的他的世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神的渴求，也能够从当中学习到我们要如何回应上帝你的爱。求你的慈悲怜悯临到这个世界，这是个需要你的世代，愿你自己掌权在这个世上做工，让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你的荣耀。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作为一个传道人，前几天昨天吧，我去看那个王玉娟姐妹，她刚好有朋友来，然后我们在那边小朋友在划船，那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传道人是要做什么的？她问传道人要做什么，平常在做些什么。那我就跟她说啦，我们有小组查经啊，我们要准备讲道啊，我们要去探访啊。然后他就讲了一句，我也没想到他会这样说。那他说，那你不是应该看尽了人生百态吗？我心里想，传道人，我做传道人大概十年了吧，也不是很长，但是真的也看过不少的事情了。短短的十年，但真的已经看了很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有这种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可以进入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但是当我们进入这些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自己也发现这世上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的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没有问题的家庭或者没有问题的人。这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很多时候我们陪这些弟兄姐妹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在电话中，他跪那边我跪这边，因为很蛮远的。我们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常常发现有很多时候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看见很大的怜悯和恩慈。但也有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没有回答我，真的不知道。那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这篇经文真的是有些写照，就是有的时候你晚上也会为这些人们所受到的这些苦难而睡不着觉，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你有时候你也会想问，我已经是传道人我都会想问，何况是你们啊，就问说为什么，我说神为什么你还不回答我，什么时候这样子的问题才会得到一个完全的解决，你不是怜悯人的神吗，为什么你不理我。在诗篇当中呢，很多诗篇是有关人受苦的时候向神的恳求。那第77篇正是这样的一首诗。但是很多在诗篇中的恳求，它都是以赞美而结束。但在这篇诗篇，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神的拯救临到。但这个诗人亚萨在写完这首诗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得着了安慰。今天是我们诗篇的第五讲，也是有关默想神的话。第一讲我们讲的是我们一定要扎根默想在神的话语，要甚至要背诵，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第二篇我们是看到说整个世界的君王，我们这个世代需要集体的来默想神的话语，才有可能从现在的这种患难中能够逃脱，这种审判中可以逃脱。第119篇我分成两段来讲，上半段我们讲到说神的话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话就代表神的同在。然后119篇用了八种不同的词句来表达神的话。第二次我要讲到的是第四讲，我们讲到在119篇当中有说到神的拯救和神的话是不可分开的。我们常常去寻求神的拯救，可是却忘记原来神的拯救必须从神的话当中出现。第77篇，今天这一篇是第五讲，而这篇也是默想神的话，但是是在患难中默想神的话。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对神的这种信心，但同时也是挣扎。 第一节他说，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侧耳听我。所以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他知道上帝一定会听他的祷告。而这里的发声呼求，这里说发声不是那种轻声细语的好像呢喃那样子的声音，这里的发声比较像是大声疾呼，可能像是这样，神啊求你帮助我，不知道怎么办主啊，我真的求你帮助，一直这样子大声的向神疾呼，这种的祷告比较可能像是这种祷告。那原文上面有大声的意思，而这个动词的时态啊，发声呼求的这个动词的时态，它是一种持续性的时态，也就是说它对神的呼求，一种大声的呼求，不是短时间的，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不断的向神的呼求。那我们看第二节，更看到诗人的祷告，他从患难之日开始就一直祷告，而在夜间他还不住的举手祷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夜间是举手祷告，还是在看电视看小说看电视，还是在举手祷告。诗人不是，这一位诗人亚萨，他在患难之日开始，他就从昼夜不停的，尤其晚上还举手祷告，代表他对神的这种渴求跟这种祷告已经到了一个很深刻不止息的地步。我相信他已经到了一种深刻入骨的地步，我甚至可以说他的呼求跟神的呼求跟祷告是坚定不移的祷告。而第三节是非常特别的经文，第三节说，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沉思默想，反而怎么样，心灵发昏。第四节还说到，你使我不能闭眼，我心烦乱，甚至不能说话。这里很特别，我们想起神不是应该充满赞美而感恩吗？为什么他想到神他就烦躁不安？他为什么想到神就心里发昏？他为什么想到神他就甚至心里混乱不能说话呢？我相信在这里他并不是没有感恩的心，但是当他大声疾呼，当他不断祷告，当他晚上还举手祷告，甚至晚上真的心里很烦乱的时候，一直在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回应就让他更加的烦乱，神的不回应使他更加的烦乱。他并没有因为神没回应他就不祷告，他还是坚持着昼夜不停出声举手祷告。本来想到神就应该安慰得安慰，但他不能骗自己的心，他想到神的时候，他这边说，我心不肯受安慰，在第二节。我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应该看开一点，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应该要对神有一颗感恩的心，我相信他是有的，但很多时候你的心会难过到一个地步不肯受安慰。圣经上有另外两处经文讲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处是在创世纪这边讲到啊，这时候约瑟啊，37章的34到35节，当约瑟他拿到约瑟的外衣啊，他以为约瑟被野兽吃了，其实是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去了，但雅各就是这个父亲，他知道了约瑟啊，以为约瑟死了，他就撕裂衣服，你知道以色列人有很强烈的表达他们的悲伤的时候，就撕裂衣服披麻蒙灰，所以他腰间围上麻布披麻，然后为他儿子哀伤了多日。当他的儿女来安慰他的时候，35节说他怎么样，他却不肯受安慰，他说，我必哀伤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为这个约瑟哀哭。所以代表说雅各什么叫不肯受安慰，就是明明知道应该要得安慰，但那个心呢就是不肯得安慰。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另外在耶利米书也讲到，在拉玛听见嚎啕哭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因他儿女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所以这两节都是讲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伤痛，没有办法得到安慰。诗人在这里说，我的心不可受安慰，有类似的状况，他的心真的是到一个地步他很难得到安慰，而神的不发声使他心里，神的不回应使他更加的痛苦，他不断的祷告但他更加的痛苦，神的不出现让他更加的失望甚至是绝望。 他会在想，是不是他做错什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待他？为什么神还不开始就是解决他的问题？他当时是心里发昏的，连话都说不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有过这样的感受，我有过，我相信你也可能有过，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心中，说也说不出。别人有关心你，要问候你，甚至你的家人说你还好吗，要问候你的时候，但你又觉得他又不是你，他没有办法完全明白那个感受，千头万绪，你又不知道从何说起，索性就不说，你说不出来的，有些东西是你没办法说出来的，别人完全没办法明白的。有的时候你说你又怕别人更加的担心，那你就不断跟神祷告，你知道神在听，但你又奇怪为什么上帝没有回应你。你已经很认真的祷告了，但神没有回应，于是你的心更难过了。你难过说，我都说不出来了，上帝啊，你为什么不帮助我，让我能够突破我现在的困难。我认为这个诗人亚萨最让我敬佩的地方，就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他心都发昏了，但他从来没有停止祷告。在这个时候神的不理让他很难受，但他并没有这样停止和神说话。我相信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祷告的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意思就是说患难还没有来临以前，他就已经有这个祷告和默想的习惯。所以即使在患难当中，即使他暂时还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他不知道神要什么时候才能够介入他的生命，解决他的困难的时候，他还是仍然保持着不断的默想、祷告、举手、大声等等。我发现他让我很敬佩，因为只有在你真正的养成这种习惯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人是无时无刻都在和神祷告。什么样的人叫祷告的人呢？我曾经见过有一位修车的，他修车修不了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手拍着头，然后绕着圈圈绕圈圈这样子祷告。我也曾经碰过有人，就是像我自己好了啦。有一次我的那个硬碟机没有工作，我会按在那个硬碟身上说：“硬碟，你赶快好，让我可以好起。”赶快好起来，让我觉得这听起来很蠢，对不对？硬碟怎么会好？事实上真的也没有好。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是祷告的心，我觉得上帝如果愿意让他好就会好，即使他是很奇怪的状，不可能好。在我这种做电脑的人，以前做电脑的，我就觉得他不会好，但是我还是相信上帝如果要他好就会好，所以按手在硬碟身上。弟兄姐妹，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有的时候你就是无时无刻，你有人说啊，牧师啊，祷告是不是要闭起眼睛？我说哪有，无时无刻都要祷告。你开车的时候可以祷告的，但是如果你不是专心的人，要小心就是啦。开车的时候可不可以祷告？可以。上厕所可不可以祷告？可以。当然有人说会对神不敬，但是你就是，我觉得是无时无刻，你想到你需要你就祷告。你要把祷告变成一种关系，要祷告变成一种你的习惯，要祷告变成一种你无时无刻都在跟神说话的一种就是方式。我觉得诗人就是这样，所以他才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候，在神他一直不明白神为什么不回应他，他知道神爱他，但他神又不回应他，在这个时候他还能够坚持不懈的祷告，这是一个祷告的人。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但他接下来他让我们看到说，那他这时候应该怎么样祷告呢？他是不是要还是有那种华丽的辞藻呢？很多人的祷告是非常华丽的，我知道，但是不一定出于真心。这个时候要怎么祷告？当神一直在没有回应你，你一直心中发昏，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要怎么祷告？在这边我们看到他说什么？真实的来面对自己，面对神。我们一起说好不好？真实的面对自己，面对神。神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你不需要和我们不需要虚假的和上帝说谎。这个诗人是一个往心里去的，往心里去的诗人。他在这里第六节说：“我想起我的歌曲，我的心默想，我的灵仔细省察。”我每一句他的经文，他在诉说的，都是越来越深的往里面去。这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这是一个长期的不断的省察，而且他这边说第六节说到说仔细省察，也就是很细很细的把心中的思念一分分的辨明，一分分的在神面前交账的那种心情。然后他发出了一个问句，一般人会觉得这个问句大逆不道，你怎么可以这样询问神呢？神是神，你怎么有什么资格这样子问他呢？第七节他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第八节说，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第九节说，难道上帝忘记施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怜悯吗？第十节甚至说，至高者右手能力已改变，这是我的悲哀。因为右手是神的祝福和同在，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不再跟我同在了，不再赐福给我了。在很多在讲到苦难的诗篇当中，几乎都是最后都会讲到上帝的慈爱必定拯救。但在诗人痛苦到这个地步，这个亚萨他不单他觉得他的心在告诉他，他就真实的和神说神在丢弃他，他觉得神丢弃了他，他觉得神不再施恩。而且他用的词呢是非常的可以说是absolute， 就是绝对的词，永远。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就是从今世开始，每一个世代将来的世代都会废弃。难道上帝忘记施恩，止住怜悯？他用的词是非常绝对的词，他的词的意思就是从现在在他身上，神似乎，他不是用似乎，他就说神你现在已经不理我了，你不要我了，你已经离去我了，我从我现在开始的时代都没有你的救恩了。他是这种感觉，我想他的脑袋是知道的，他是诗人，在他其他的诗篇他也知道神的慈爱是不会被废弃的，但他不能违背他的心，他的心在那时候他真的觉得神已经不要他了，所以他跟神呼求，他真实的跟神的呼求。有人呢曾经碰到很大的困难，说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再跟我说上帝了，我不相信他了，你不要再跟我说，你提到他我就生气。我可以感受到他那种愤怒，我可以感受到那种痛苦是真实的，对神产生的绝望也是真实的。但我至少知道我们不需要向神隐藏我们的感受，我们可以告诉神我们心里最深的渴求，即使这个渴求可能在神学上面我们是甚至推翻了我们一些神学的概念，但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可以这样跟他说的。有一次我处罚孩子，那这个孩子在受处罚的时候三岁以前他不知道你为什么处罚他，你就只能处罚他，三岁以后你还跟他开始慢慢讲点道理。但很多时候在处罚之后他们会说一些话很伤你的心，他会说爸爸不爱我所以处罚我，或者是说你爱我比爱另一个多，就譬如说姐姐就会说你爱我你爱 David 比爱我多所以你处罚我，或者是 David 会说你爱姐姐比爱我多所以处罚我。他在这样子说的时候我的心是很难受的，但我知道他的愤怒是真实的，因为他不明白，他到现在还小，他还不能完全明白为什么他必须要接受处罚。而他在接受处罚的时候，他那种愤怒我可以感受得到，似乎他在那个时候就很想伤害我。我们总是在这种苦难的时候很想伤害我们周围的人，尤其是神。那每一次我都要在之后让他明白我是针对他们所做的事必须处罚，所以他现在知道，不然他以后会变成更大的坏蛋，现在是小坏蛋，以后变成大坏蛋。但我会要告他们知道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离开你们。我发现就像孩子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当这个困难一临到的时候，我们在当中没有办法出来，然后呢我们在当中就一直默想上帝，我们就开始向神呼求，但我们的呼求常常带着怒气，我们的感受全部在我们的困难上，在那个时刻你没有领受到神的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离我们很远，为什么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没有来帮助我们，我们感受不到。 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你，至少你可以很真实的跟神说，当然需要尽量不是有怒气的祷告，但即使是你有怒气，你愿意好好的跟神说，神仍然在垂听，这是你心中真实的祷告，神明白也知道。我相信他不会因为你这样真实的祷告就特别的责怪你。当然，你这样真实的祷告的之后，你接下来要开始思考。你要思考，其实我发现什么时候人成长的最快，常常是在患难的时刻。有句话说，没有失恋过就不知道怎么样懂得彼此相爱。当然了，你们当中有些人是第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感谢神了。那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经历过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的将来，但在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诗人一样，很伤心失望甚至绝望。我认为你可以真实的向神说，为什么？你可以真实的向神说，你难道不理我了吗？就算他一开始是大声疾呼，到后来他甚至到了说不出来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在心中呐喊，上帝，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你的心可以发声，你的心可以说，为什么？我相信上帝不会鄙视你的为什么，我相信上帝会明白你的心。但感谢神，这个诗篇并没有停止在第十节，他还有11到20节。他从11节开始就开始说，我要纪念耶和华所做的，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所以你要超越苦难所带来的忧郁，超越那种心完全说不出来的那种感受，就是要先默想神的大能和他过去的作为。还是在默想，从头到尾都在纪念和默想，而到了第十一节开始，他开始默想神的大能和过去的作为。11到12节像是一种励志，他说我要纪念耶和华所做的，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要思想你所做的，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然后开始13节就讲到神，但11到12节他从我开始立志，他的意思就是，我之前还在哀伤当中，但是我要开始学习去思想过去神所做的一切的作为。在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上半段的经文几乎都是从我开始，你看前面前面这边讲到，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上帝发声，我在患难中寻求主，我的心不可受安慰，我想念上帝，你使我不能闭眼，我心烦乱，然后讲到我想起我的歌曲，我的心默想，我的灵醒察，然后想到这些，然后我说神的改变，然后最后讲到11、12节立志，我要纪念，要纪念，我要思想。但到第13节开始，从我变成了你，上帝啊，你的道是神圣的，你是行神迹的上奇事的上帝，你曾用被绑赎了你的子民，众水见你都惊惶，你的雷声，你的道，你的路，你的脚中，你曾借着。弟兄姐妹，要从苦难中的忧郁出来，要从我变成你，要从我变成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从自我的患难转向神的伟大奇妙和作为，才能够走得出来。第13节说到神超越了一切，他的道是神圣的，没有神明是大过上帝的。14、15节就开始讲到神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14节说行奇事在万民中彰显能力，15节说用被绑赎了你的子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所以就开始回想到神，他似乎把这个大自然神的大能和神对以色列人这种超自然的拯救把它结合在一起，看到了神的在大自然创造的大能，护理的大能，还有神对以色列人超乎自然的这种神迹式的拯救，他就把它结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那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大自然的情况，有没有？16到19节16到18节是大自然的情况，众水见你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密云倒出水来，天空发声，这个就有点像倾盆大雨嘛，像我们华人讲的倾盆大雨，对不对？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箭飞行四方，就是雷，就是那个闪电。那 我有一次在葡萄园查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在阳台查经。然后呢，我们查经的时候，有几个姐妹弟兄就坐在那边，那我们窗是开着，然后外面开始闪电。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记得那个时刻。然后我就坐在那个窗旁，我都没什么害怕，但是前对面我看到有几个人已经好像赶快想跑进去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是直接在阳台上面可以看到闪电很大。那有一次我们家的阳台，因为那时候北部现在是越建越多那个 building 嘛，越建越多那个建筑物，所以我们烟火也看不太到了。但是呢，在还没有建的时候，有一次那些建筑物还没建的时候，我们刚搬进去，我有一次下雷雨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我真的是蛮也是震惊于神的奇妙，也一方面很恐惧。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闪电从东到西，我就那样啪一个，整个那个天空都是闪电。哇，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我相信这个诗人也是这个样子的，当他看到这个神创造大自然的伟大，他说雷声在旋风当中，闪电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他可以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自己特别的渺小。当他想到神的伟大的时候，他已经从他这种苦难忧郁的思虑开始走出来。我相信当他从我变成你，从我的困难看到神的伟大的时候，他就已经慢慢的走出来。然后他就再联想到从这个自然界，他又联想到以色列人在红海的时候，以色列人出红海的时候拯救。十九节说，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之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领羊群一般。所以这个是讲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时呢以色列人呢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他们出了埃及，因为石灾的原因埃及王法老王就让他们离开埃及。但当他们开始跑的时候，法老王又派兵追他们，追到了海边，也就是红海。那追到海边的时候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就向上帝抱怨说，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出埃及呢？要死在旷野当中呢？他们宁可要做奴隶，他们也不想要死在旷野当中，死在这些军队还有旷野当中。而耶和华当时就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这个里可能摩西也哀求了，不只是那些以色列人，可能摩西因为他们哀求，可是摩西跟他们说的时候很有信心，搞不好跟他们讲完之后跟神就说，神啊拜托，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他就哀求了，然后他说，你吩咐以色列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要下到海中，走在干地上。看啊，我这个是神说的啊，我要任凭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战车长身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战车长身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个跟诗人那边之前所说的，就是万国都会知道神是谁。那19到20节你可以看到，只要他们跟着云柱火柱就可以了。在以色列人营中行走的神的使者行动，走到他们后面，云也从他们前面移动，站在他们后面。他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一边是云和黑暗，一边他照亮黑暗，整夜不得接近。所以本来云跟火柱是在前面引领他们的，但在那个时候云跟火柱到了后面，反而成为他们跟埃及人的分界，一边是光明的，一边是黑暗的。在那个时候，红海就分开了。摩西向海伸手，是神要他把杖向海伸出的。摩西向海伸手，耶和华就用强劲的东风使海水在一夜间退去，海就成了干地，水分开了。甚至有个科学家做实验，假如那一块海呢是有一个比较凸出来的地方，而强风从东风吹的时候，是有可能让海呢就分出一段干地。当然啦，这是神迹哈，所以我们也因为为什么如果真的是东风吹开的时候，为什么早不吹晚不吹，刚好他们被到海旁边的时候才吹，所以这还是神迹。不管你在科学怎么验证，神迹就是神迹，也不需要特别去验证。然后22节，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在干地上，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壁，也就是说有一个道路在这个海当中。埃及人开始追他们啊，那破晓时分，这个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看到他的军兵，使埃及的军兵混乱，然后使他们车轮脱落，难以前行。 然后最后就让海就是在河上来吞没了那些埃及人的兵丁。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海中本来是没有道路的。刚刚这个 诗人第十九节说，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当中之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海中本来是没有道路的，其实是有，只是人不知道。人以为走到了大海就是走到了尽头，但是神的道路高过，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道路就隐藏在海中，人不知道，神知道。当摩西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把杖拿出来的时候，神的道路就显出来，让人有道路可以走了。弟兄姐妹，在他默想十九二十节的时候，他想到当时神是怎么样引领他的百姓，借着摩西和亚伦来引导百姓，好像领导羊群，让他们在 大海之中开了道路，使他们能够经过。他想到这里，我相信他的心已经开了，因为他已经知道，虽然他现在看起来没路，看起来神好像是没有在他身上做工，没有拯救他出现在的困境，但是神曾经在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而那个道路是人不知道的。人所需要的就是要有信心等候，有一天神必定把那些隐藏的道路都要显明给你看。或许你会发现这首诗好像还没有完，一般的诗篇都是以颂赞荣耀神为结束，但这首诗的最后耐人寻味。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领羊群一般，感觉像是没有完。如果他最后再加一句，感谢神你的拯救，感谢神你必救我出黑暗入光明，感谢神你必定能够为我在大海江河中大海中开道路，我必定要有信对你有信心，这样子听起来好像就结束了。可是他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结束的感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读的时候就没有，就感觉到不到他的结束。我相信作者他的目的是要邀请你一起进入他的世界，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和我一样也在患难当中，你也可以和我一样从我开始立志，但是要从神来结束，从我到你的过程，你可以继续的就是你可以真实的向神说 你心中的所求所想，你可以不断的祷告当中甚至要绝望，但你接下来还是可以选择和他一样去默想神的大能，默想神过去的救赎，默想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可以继续自怨自哀，继续你忧郁的人生，你也可以默想神的奇妙，能够默想神的道路就在那大海当中等着你来开启。当你没有以为没有路的时候，他要为你开道路，你的信心就是进入他恩典的媒介。当你心里发昏的时候，以为神已经不理你的时候，神的应许和拯救仍然会降临。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完的意思就是，这个诗就好像你我的诗都还没有完，后面还有。你是否进入了这篇诗当中？你是否也开始默想神的作为？如果诗人亚撒当时他默想的是神在出埃及记的拯救，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今天能够默想的远远超越了他。我们默想的不是出埃及时的拯救，我们默想的是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默想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那种永生的应许。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你可以完全默想神的爱，因为耶稣已经来到。每个基督徒，只要你是基督徒，你都曾被神拯救。你要回到当初神怎么借着圣灵来拯救你的时候，让你开眼睛能够得开，看见耶稣的救赎，愿意接受他救你的救主的那个时刻。从信主到现在，你或许已经正在一个比较困难的当中，但你要知道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是否愿意回想那圣灵进入到你生命中的一刹那？你是否愿意回想那超越世界的平安临到你身上的一刹那？ 你的默想是越来越往外面去，就是世上的困难和挑战，还是越来越往里面去，就是神在你里面的救赎的大能？弟兄姐妹，亚撒在挣扎，诗人亚撒你可以看到很深的在这诗篇看得出来很挣扎，但他和神的关系也在这个挣扎当中让我们看见。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他的挣扎是神喜悦的挣扎，因为他是不断地在亲近神，在努力明白神的旨意，虽然他还不明白，但他在当中的挣扎。我相信如果他不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他绝对写不出来这首诗。他如果平常没有那种很坚定的祷告灵修的生活，他绝对写不出来这种诗。他能够写出这种诗，就代表他心中真的是非常的渴慕神。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有说不出的苦楚的话，现在就向神呐喊吧。神能够明白你的感受，神能够知道你的伤痛，神能够知道你说不出的苦楚，但不要只停留在自己的伤痛。我求神帮助你，这个还没有结束，他有一个开始，就是开始默想神的伟大，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伟大，他的创造，神的开始默想神过去救赎在你身上，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圣经上面的拯救，开始默想神怎么样已经带你过去的人生，这个就是你带来转机的关键。接下来怎么样，亚撒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上帝知道。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这个世界人总会碰到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总会在一些时刻我们会不知如何是好，或许我们现在就有弟兄姐妹心里像被大石头压着。主啊，不是或许，我知道一定有，我们心中我们这里有人正被大石头压着，压得很深，压得很紧，压得很实，压得喘不过气，压得说不出话。主，这个时候我们会想要向你呐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但主啊，请你帮助我们默想你的作为，明白你的伟大，知道你隐藏的道路，虽然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但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上帝你的作为，凭着我们的信心。主啊，亚撒的挣扎也是我们的挣扎，亚撒的挣扎还没有结束，我们的挣扎也正开始，请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的心真的是能够在挣扎当中，但是越来越看见神的伟大和奇妙，是一个从我转向你的过程，从我的忧郁困难转向你的伟大信使。主啊，在这里向你祈求拯救我们这里所有的人，我们心中有石头的请你挪开，你曾经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只要到你这里来，你就使他得安息。主啊，我奉耶稣的名就现在求你拿走我们所有心中所有的石头，在2016年让我们不要带着忧郁忧虑进入这个2016年，而是真的能够在默想神的伟大和作为的时候看到神隐藏的道路，能够超越，有一个超越的信心来进入2016。主啊，谢谢主，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呐喊，即使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心有的时候还是不肯受安慰，在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引领我们进入那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平安，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2016年有突破，帮助我们有一个超越的生命。在座的主啊，哪一些人有石头，有多大的石头你都知道，求你现在就粉碎他们的石头，带走他们的忧郁，使他们能够重新的看见阳光，看见真实，看见平安，看见喜乐。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好吗？ 我们一起起立。神的话是何等宝贵，我们用一颗敬畏的心来唱。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愿意。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辉煌，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愿。我们渴求主啊，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神的话永不废去，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辉煌，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语往里面去，弟兄们，弟兄姐妹们，往里面去，深藏在我们的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愿意。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感谢神，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权柄都归于我们天上的父，阿们。弟兄姐妹请坐。